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也在这里问候在线上的我们算线下应该实体聚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平安。2022第一次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没有想到病毒还是很严重我今天来的时候，那个整个 ICE 的火车都几乎是空的其实大家也挺害怕这个疫情，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当然也刚好是今天这个主题，再一次来思想我们为什么活着。今天我的题目有一点夸张也有一点挑衅你活着是谁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着是谁决定？你自己决定的吗？当然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大部分人生的方向，我们的学习你要娶谁是吧，你要嫁给谁这个我们可以决定。但是圣经在讨论生命，这个人，这个存在的这个本体，他是怎么样看待的？我们今天要看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其实也是你们或者我们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的第四章，请大家来翻开这个地方。我们来请雅各告诉我们这一节经文的真理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让讲的听的一同得蒙造就。主，我们不高举任何人的语言，但是你既然以人的语言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你真理的话。圣灵在我们中间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一同得蒙真理的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雅各书这一本书写作的语境context 是当时的语境，是教会初代教会的情况中间，有犹太人，原来信犹太教的一群弟兄姐妹成为了基督徒，所以这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一个背景是十二支派的犹太教的信徒，这个是很特别，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文化儒家的背景，可是这群人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背景呢？他们有犹太信仰的背景，所以他们一方面有犹太人严格的律法，一方面他们又认识了福音，所以在这两个大的传统中间兴起了这一帮特别的弟兄姐妹。那这群弟兄姐妹恰恰在政治上、经济、文化中间，他的生活是罗马政府殖民的时代，所以外在他们面对一个国家的外族的国家的强权，内在呢，他们因信耶稣要面对犹太教的压迫它是很特别的，好像我们中国人因信耶稣要面对什么，也要面对儒家传统的挑战，或者是面对政治上的一些压迫，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压力所以在语境上面实际上我们都非常的像面对两个，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传统，跟实际上的一个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氛围。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发现有各种不一样的人在这个团体当中，有高贵的人，有有钱的人，有贫穷的人，有卑贱的人，有受苦的人，也有享福的人，跟我们教会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就比较脱离贫穷，但是它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教会有高有低，有强有弱。那么雅各就非常注意基督徒因信耶稣，你到底在信仰里面呢应该有一个怎么样实践的行动 否则我们的信仰永远只是观念，或者是这些观念言说的这些戏耍。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读雅各书我们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他就用非常多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仰的这个决然超越的上帝信仰福音的这个观念没有落实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处境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对抗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外在罗马政府的强权以及内在族群的分裂。因为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是看不起信耶稣，甚至从犹太摩西律法中间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信奉耶稣的，所以内外夹攻正是一个基督信徒你必然碰到的一个信仰生活的处境。所以我们生活的处境必须直视直面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所有生活信仰要实践的这些细节啊。所以雅各书就举到了这些著名的例子，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上面前面那两节，说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的论断，说不定各位还有一点点的印象哈。那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非常有名，十三节，四章的十三节，经文说什么？他说你们有话说，前面有一个发语词哈，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我不知道大家够不够清楚啊？可以哈，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这里有一个人非常的有自信啊，也就是前面几章说的那些有钱的人、杰出的人、聪明的人啊，有能力。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哈，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值得我们学习，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请看下一页。你看这个人的谋算啊，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他是一个积极生活的人，他的生活非常的积极，表达在爱惜光阴这一个事情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他的生活奋斗，他爱惜他的时间，因为你我的生命就是时间组成的。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他的计划非常的详实。他说我要往某一个地方去，我要在那里住上一年，而且做买卖得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对他有多少的成本，他要花多少钱，他有计划，而且他会把他的成本呢发挥到最大的功用上面。他说我可以做买卖得利，而且他知道他一定会赚钱得利啊。这个人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人是吗？是的，这是所有有钱人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或者是所有聪明的人、有学问的人的特征。我在海德堡教会认识一个小姐妹啊，她是一个生化博士，好聪明一个人啊。她因为非常的棒啊，所以她被她的老师调到挪威的一个研究所当主管啊，年纪小小的一个小姑娘。她每一次从挪威回来就要把月老哥找上啊聊天，她很喜欢音乐啊，所以她在下飞机的时候她会把我找去啊聊天啊，请客吃饭，我好爽啊。陶月哥，他说我还要再念一个博士心理学。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再念一个博士？你还博士不够吗？啊，博士的这个搜集者啊。他说我们研究所有好多的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我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大型的天才，而且他们还非常的努力。我听了真是两腿发软啊。弟兄姐妹，这些人的成功啊，这些人的这个杰出啊， 完全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聪明，他还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这一些人的成功，或者说这一些人的谋算，他所表达出来在他生活上的那个样貌，其实是这个世界普遍价值的一个标准。到这里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对啊，他积极的生活，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他精打细算，他知道他这个人他所花用的所付出的一定可以赚回来，而且赚得更多。因此我们看十四节的经文，那圣经对于这样的事情，它其实有正面跟负面的评价。我们来看看十四节，他这里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跟前面第一章的那个信息很像，有高的人他会降卑，有低的人他因为谦卑他会升高。那么骄傲的人神就阻挡他，谦卑的人神就复兴他。这里说明天怎么样，其实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我们啊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云雾而已。这个太阳一出来一晒，这个云雾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生命的实况，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实况。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明天将会如何，而我们生命的本质是非常的不堪一击。这些道理其实大家很懂，是吗？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见生命的现实，就是在时间底下我们无能预知我们的未来，在这个空间有形的这个空间底下，我们的肉身是绝对的软弱。我今天来的时候看这个火车站的看板，这个现在这个病毒1000人的这个比例已经到800多人了，就是大概有80%的1000个人有800多人啊，也就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如果有20个人，就大概有10几位啊，就非常非常高的感染啊。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病毒的侵袭啊，你打一针、打两针、打三针的人一样的感染，是吧？啊。那么我们这个绝对的肉身的脆弱，跟在时间底下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处境。特别这几年我们感同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脆弱，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对于我们这一个有限的肉身跟不能未知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圣经来的教训呢？啊，其实我下面要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在下一页。各位去过台湾吗？啊，我们知化师母是。欢迎大家来台湾走走哈。你看这张照片，你看到什么呢？这个现场的直击太鲁阁啊，太鲁阁是我家乡的一个地名啊，我来自台湾的太鲁阁花莲县啊。如果各位去台湾，你一定要去花莲花东旅游哈。花东被称为是台湾的瑞士，很漂亮的地方，请大家去哈。如果你从台北到花东呢，你要坐这个北回铁路，那个火车呢就叫太鲁阁号火车啊。那么这个火车去年大概4、5月的时候呢，它载了好多的这个旅客从台北要到花东，要到花莲台东的地方去。就在经过一个隧道的时候，要进到一个隧道的那个入口， 清水那个地方，它旁边有一个工程，这个施工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板车，就是那个施工的车，从那个山坡上就翻下来，就刚好卡在那个隧道前面的那个铁轨上面，来不及把这个车移走，所以这个快速的它有个火车呢，就撞上这个小的这个工具车，就连这个工具车就撞到这个隧道里面。那因为隧道是一个狭长的山洞哈，所以这个车呢没有办法散开啊，所以就造成它更严重的伤亡。你看这个车被切成一半啊，当时就造成了将近50人的大型的伤亡。这个其中包含好多的基督徒在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大概才20多岁，她特别爱台湾的这个偏乡哈偏远乡村底下的这个孩子，她去从美国申请了一个机会到台湾的偏乡去教英文，啊，顺便把福音带给这个偏乡的小孩。这个孩子呢，也在这一次车祸里面也死了哈，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孩。还有一些基督徒在里面。有一家是牧师的儿子跟孙子，一次死了大概3个人啊，是牧师的家族，牧师啊。所以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不论是信的人、不信的人、爱上帝的人、牧师的家族啊，牧师的家族在这个车祸里面瞬间就失去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一个信靠上帝人一个很大的冲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意外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确信我们仍然愿意继续相信上帝。今天这一节经文说，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短暂的时间它就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同一个时间在台北有一个教会派了50多位的弟兄姐妹，原来也要搭上这个火车，去哪里？也要去华联。可是因为这个火车常常都满座，所以这一群人上不去，只好不坐火车，搭了游览车，从台北开到华联。也就是说，这50个人并没有坐上这一列的火车，所以可能有50个人坐上这个火车，会有加上可能有50个人死亡，五十个基督徒。可是这50个基督徒呢，因为赶不上这个车，就坐了这个 bus 下去了。所以你能想象，在这样一个车祸的现场，有这么多不同的状况，让我们省思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因此我们需要谦卑。所以我们来看看15节，这是这整段经文的中心，从13到17节，这是这一节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个事。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个道理跟世俗的道理不同的地方。其实13节到14节，这个世界也给我们同样的道理，不是吗？他也告诉你，你的生命渺小，他告诉你，你的生命短暂，他告诉你， 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像草，就像云雾，世界上的道理也告诉你，可是世界上的道理它不能告诉你这些原因出现在十五节，因为你我的生命不仅仅不掌握在你的手里，而且那个旁边的人可以瞬间把你的生命取走。圣经告诉我们，或是这样，或是那样，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你我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主愿意，我们就能够活着；如果主不愿意，我们完全不能再活一秒。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现实，而且这是我们得到一种保证，得到一种肯定，得到一种安慰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这个疫情病毒弥漫的时代记住这一句话，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好好的活着。我打针或者我不打针都可以好好的活着。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有那种不打针的人，我想我们都打过疫苗啊。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打疫苗的啊，不管你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啊，不管你觉得疫苗可用或者是你怀疑疫苗，巴不得这句话成为我们在这一个病毒弥漫的时代成为我们的安慰，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若愿意，你一定可以好好的活着；主若不愿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我相信那个车祸死亡的小姐妹在主的那里，但是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是非常难以接受啊。我相信那个五十个弟兄姐妹坐游览车到花莲去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感受。今天这里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事，也可以做那个事，是因为主愿意，主的权柄跟主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来运用这句话，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努力地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最后再加上一句主若愿意的话。主若愿意，我可以跟这个人结婚；主若愿意，我愿意生三个孩子；主愿意，我应该做这个工作；主若愿意，我可以去那里出差；主若愿意，我应该选择这个或者不做那个。尽上我们的努力，将这个结果可以化约成这句话：主若愿意。因为主如果不愿意，我们就没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可以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做那个事情。主若愿意，这个教会会复兴，那我们就努力的经营，努力的建造这个教会。主若不愿意，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跟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归结这句话在下一页，生命的归属，我们生命的主权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活命的恩典就在我们的主身上。你我生命的归属啊，那个主权。因此基督徒们，信靠上帝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面对生死的那个态度，你开始要学习慢慢的不害怕，慢慢的将这个忧愁能够拿去。这个主权，如果我们完全知道在主的手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从天上赐下的那种喜乐，那种肯定，那一种稳定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主权并不在别人手上，也不在你的手上。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 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能拿什么换你的生命吗？你说我打十针疫苗就能保证我们不得病毒吗？或者我完全不跟人接触，因此我就不会得到这个疫苗，得到这个病毒的侵袭吗？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肯定的是什么呢？肯定的是我们尽上一切的努力，我们尽上一切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个结果交托给我们的上帝，上帝有这个主权将生命赐给你我。这是他掌管生命主权的意思。我们看十六节，所以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从十四节十三节那里提到了，这一群有计划有谋略聪明上进进取知道他必胜无疑的这一群有钱人聪明人杰出的人有计划的人成功的人士，在圣经的眼光里面，这一群是张狂夸口，是一群恶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不会随意的轻视这样杰出的人，因为他们确实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生命的计划里面他们是一群值得人学习的人。可是这一群人有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以这些成为他们张狂夸口的一个根据。若是这样，在圣经的眼光里面就是恶的。请你看那个德文的翻译啊， Verwerflich。我问一下李牧师 ，verwerflich 是什么意思啊？中文可以丢掉了啊？那中文叫无耻的啊，卑贱的、坏的、糟糕的啊，丢掉了、臭的 ，verwerflich 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个翻译很特别哈、啊。这个 Genfer、Neue Genfer 跟 Hoffnung für alle 都是、啊、一个 verwerflich 恶的。不能接受的不能忍受的啊！所以我们若以上面这样的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张狂夸口都是恶的。所以我们可以结论下面的这一页，这些人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不信上帝，因为不相信他的生命掌管在神的手里，他们不相信有神，他们相信他自己就是神，因此他的夸口他的骄傲他的自大他的这个张扬觉得他自己能够掌握生命所有大小里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观念，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在圣经来看都是恶的 ，verwerflich。总结就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那人不认识上帝的结果，谁是上帝呢？那我是上帝，所以才有前面这一些。我决定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一定赚，我一定不赔。去哪一个地方我一定知道，去多久我也知道，我会赚多少我一定知道，我稳赚而且不赔。我不仅是老板，我不仅是上司，我本人就是上帝。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一个事情，我们的生活尽可能的要做好各种的计划， 各种的努力，我们应该奋斗，我们应该上进，我们不要损失，我们不要缺乏。做好这些事之后，还要将这个结果放在神的面前说四个字，那个四个字你们还记得吗？主若愿意。弟兄姐妹，主若愿意，这些事情就会成就。主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有了，仍然要失去。为什么？前面说了，因为明天如何你不知道，第一。第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就像那个云雾花草一样，一晒就干，一地震就垮，一火灾就烧掉，一病毒就死了，一感冒三天趴着，就是这样。张狂夸口，自以为神，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巴不得弟兄姐妹记得雅各在这里借着福音书告诉我们，千万要小心啊！我们生活的方式、生命的态度跟信仰是截然有关的，关键就在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认识上帝，以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处境。好，十七节是这一段经文的总结，我今天讲得非常快啊。十七节说什么？人若知道行善，若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的。啊，我非常感谢这句话。如果没有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像这个世界上的老生常谈。虽然前面谈到的主若愿意，那个不信的人也说佛祖若愿意啊，神明若愿意啊，我祖宗愿意，我父母愿意，我老板愿意啊，他可以这样的去移转了。可是十七节把这整个的对接放在一个平行的关系里，我们看这个平行的经文说，人若知道行善，若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很显然前面讲到这个有钱人，这个有成就的人，这个成功的人，这个怎么都不会失败的人，这个有计划的人，这个稳赚不赔的人，他是一个不认识上帝之外，同时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人。弟兄姐妹，问题来了，我们信仰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语境，我们的信仰是你知道很多有关于福音你该做的事情，在这里说你没有去做，就是你没有行善，你对公义、你对善是没有关怀的。也就是这一群有钱人，这一群成功的人，对于上帝喜爱的善、上帝喜爱的良善，是看却没有行，他知道却没有去实践的一群人，这是一种罪。所以雅各书这一卷书的这个珍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知道福音是上帝启示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这个礼物，这个福音它的目标、它的目的就在于它要让我们这个视野要关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跟不义的事情。前面第一章结尾的说，你要关心那个孤儿寡妇，为这些孤儿寡妇伸冤。这里他又说了，这一些成功的、这些有钱的人，你并不坏，你若知道你的生命掌管在主的手里，主若愿意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真是假？我怎么知道你在这个成功的背后，你愿意把这个成功、这个得着、这个舒适、这个幸福加诸加给那些还需要的人呢？就是什么，你需要开始行善，你需要开始去实践你所信仰的福音对你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下面一页，这是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信仰的实践在我们生命的行动中是什么呢？我把它写成，我们生活的目的不仅只为谋求我们自身的好处，也在为教会邻人生命的需要展现那个爱心的作为。以及正确信仰的生命必同时指向展现公义，指出罪恶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经在评论在责备的这一群各方面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想做什么，而且一定会成功的这一群人，他把他的中心的问题指出来了。巴不得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那些优点之外还愿意把这个优点带到神的面前承认，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实践力，就是福音的实践力，我们在神的面前必然还是一个恶人，是一个犯罪作恶的人生。若我们不是前面那一种人，那就巴不得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信靠福音并且前面经文说的行善的人。所以雅各书其实平行了我们主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我们在观念上面，在信息的理解上面，在道理理解的上面，我们知道的还蛮多的啊。雅各就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既然你所信为真，那么这个真切的信仰必然使我们看见一个行动的结果，那个就是善跟公义。所以因信称义，因信必然行义啊，那个称义被神称为公义，被神称为好，达到上帝的标准。这里意思就是我们因信不仅仅不骄傲，不仅仅不张狂，不仅仅不夸口，更愿意将这样的一个谦卑带到主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那个原则，生命的本质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以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借着知道福音，借着知道我们生命的本相，把我们原来应该有的那个生命美好的那个样子，就是在信仰里面把福音爱行义把它实践出来。他要求我们行善，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关心上帝的义，上帝国的公义。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具有活泼力的一个指标。你看见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看见一个大欺小的事情，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看见一个急迫需要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不能骗人的，我们不能骗人。所以下面一页，路加福音的12:15，这里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跟前面那个经文类似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物质的丰富，在有形的成功之外，我们更多思想我们这个人 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更美善的位置，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短短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底下我有一点延伸的思想，我想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什么叫生命啊，什么叫活着。你我都愿意好好活着是吗？健康的活着。不瞒各位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有点吃力啊，我12月29号晚上啊凌晨，那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突然不能站。那不能站以后，我立刻，那当时很晚了，凌晨在12点了，我就赶快坐着啊。我发现我不能坐，我只能躺着啊。那隔天我就忍了一个晚上啊，隔天完全不能站啊，非常难坐在椅子上面啊，折腾了大概半天，实在受不了了，只好送到医院去。非常严重，我不能站啊，所以我现在这个站的时候需要一个很谨慎的护腰绑着啊，所以我今天就动作非常的吃力啊。我被判定是一个叫做 Hexenschuss， 有这样的病，大家听过吗？妖精彩 Hexen 是这个巫婆啊 ，Hexen 就是中国叫做严重的闪到腰啊，腰闪啊，就是不能站啊。我想这个人呢、啊。刚才我们说那个车祸，不要说那个车祸，一个腰闪就站不住，所以我将近有3个礼拜呢，我不太会走路，所以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走出来看看，还不错啊，还能走，但是相当吃力啊。哎呀，那个腰疼啊，我刚好也是多年的残疾啊，再加上这个腰疼啊，简直就是有点痛不欲生，那非常疼痛。我相信大概我没有生产过、啊，那个生产大概就是这样的、啊，跟生孩子差不多，非常疼痛啊。非常非常疼，哎呀，如果你能不疼痛的生活该多好啊！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哎呀，人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啊！可以正常的走路，正常的上厕所啊！我上厕所也是非常困难啊，因为我有尿失禁的问题，我脊椎受过伤啊。这个人可以好好的生活，好好活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可是遗憾，我们都要死是吗？我们都会死啊。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我这里说，我们愿意好好的活着，我愿意我的腰不疼，我愿意我不要拐杖，我可以好好的上厕所，我可以随意的走路，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旅游。可是那个死亡非常清楚的在前面，这是我们生命很大的遗憾。所以下一页，所以我发现一个道理啊，其实我们活着是一个奇迹，而死亡是一个常态，对吗？就每一个人一定会死，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是死人，我们都活着啊。但我们怎么非常确定死亡是常态？因为我们看见别人死了，是吗？我们虽然没有死过，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必死，所以这个必死是一个常态。而你我却可以活着，这还倒真是一个奇迹啊，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前面的经文说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就像那个云雾。这里我们发现你我能够好好活着，有生命有气息，如果更好一点，你没有腰疼，你能够站得住，你不残疾，你可以好好上厕所，你可以生孩子，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这真是一个奇迹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你可以好好吞下去，说难听一点，你可以好好的拉出来。我们发现生命是奇迹，并不是一个当然的事情， 而死亡却是一分一秒的临近我们，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能抗拒，这是我们生命所有的现实。所以下一页我想带来大家一个观念的思考，有关于权力跟权力的关系。 Macht und Recht， 对，我们现在要把脑筋放大一点哈。你有 Macht， 你有这个权力，力量的力，当你有这个权力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决定。当你没有这个 Macht， 没有这个权力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 Recht， 你没有那个权力去行使，没有那个权力来获得。生死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死，因此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力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因为生死不由你来决定，因此我们面对生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Macht，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因此我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去要求或者是想尝试获得什么，因为在生死的面前我们完全没有一种决定力。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权力在上帝的手里，而不在你我的手里，所以这个权力属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自以为神的人变成我愿意信靠神，或者我们跟前面那个人知道计划，勇于创新，知道如何赚取，知道谋求最大利益那个人一样，可是我们跟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我知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掌管在神的手里，他有这个权力决定我生命的去向，而不是我有这个权力决定我生命的去向。这就是我们跟世人的差距。郭台铭决定他的生死，因为他认为我有这个绝对的权利。我们跟郭台铭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决定在上帝的手里。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一个。所以下一页我们跟世界的差别，这个世界就是前面说的那些人，可能也包含过曾经的我们。我们这一群人或者那一群人，世俗的人，他注焦的是他此生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的注焦是这一生的生活，那么终点就是那个死，是吗？没有别的。因为你有钱没钱，你聪明你白痴，你会跑你残疾，你长得很漂亮或者你长得很丑，都一样。因为我们注焦的就是这个此生的生命，此生的成就，此生的奋斗。如果死是那个终点的话，我们所有奋勇卓绝的这一些展现，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精神胜利啊，绝望，但是呢自己感觉我胜了，实际上是绝望的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它仍然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死是那个终点，我就停在那个死的前面了。所以这个世界你可以说它是向死而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向着死，死是那个标杆，死是那个终点，死是那个结局。我为着这个死的缘故，我一边怕死，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死，可是我非死不可。 那我就在我有生之年，我就胡闹瞎搞，或者是奋勇向前，为了证明我虽然死，但是我好像还有活过的那个时刻。这就是世界的样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非常伟大的成就，各种伟大的主义、意识形态、哲学思想，这些东西因为缺了四个字，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我就可以那样。他们心里的话就是，我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我就可以那样。所以虽然死亡非常清楚地摆在前面，可是我忽略这个死亡对我的压迫，我就在我的一生当中奋勇卓绝，表现一种存在时的一种胜利，精神的胜利。可是这种胜利不叫胜利，不是吗？这是世界，这个是世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因信上帝成为教会，我们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世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是吗？是的，实际上我们跟世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的孩子要养，你看我们的妈妈在里面要养孩子，你孩子吃饭钱怎么？他爸爸要上班是吧，在乐队里面啊，成天拉琴非常辛苦。你买机票一样要钱，你打针可能还是感染病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遭遇跟这个世界差不多一样，没有不同，可是我们在一个本质上面跟他不一样。世人面对死奋斗的生活，我们呢？我们面对那个死之后的复活跟永恒的生命，我们勇敢地走向死。弟兄姐妹，这个差别很大。我再讲一次，世界上的人面对那个死的终结，他不相信有死后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就在死之前做他所有觉得他伟大的事情。我们也很佩服这样的精神啊，我们并没有否认。可是我们发现有一条更新的路，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教会、基督徒们、信靠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知道死是这么的清楚在前面，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死的后面有上帝复活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就穿越这个死，穿越这个死的辖制，得到那个生命的力量，我们盼望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因着信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传扬福音、行义、传扬真理、行善，我们就穿越了这个死亡的辖制，向着这个死之后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勇敢地面对死亡。世界上的人死，我们也死，死成为他的结局，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那样。世人也是一样，但是世人他自以为神的时候，死就成为他真正的重点。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认罪悔改，活在盼望的复活胜利中，而不是展现自我自以为神的那种精神的胜利。所以今天最后的命令，这一段经文我送给大家，这是雅各的教训。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我再念一次，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行的，做这个事或者做那个事，人就可以因此活着。我们若知道善不去行，这就是 我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让我们记得一个重要的原则，既然死是这么的真实，摆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角落中间，巴不得主若愿意这样的一个最高的命令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祝福，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一个力量，可以成为我们判断生死的一个最高的原则。那么你要清楚这个主若愿意的原则，你必须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你一定要保持教会的生活，你一定要坚持主日的敬拜，你要领受上帝圣餐的祝福，你要来到教会跟我们的传道人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天天的听到，渐渐的成长，慢慢的更新。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确实相信你愿意我们借着福音，借着圣道，借着教会，借着我们信仰的见证，让我们深切的体会什么叫做在你里面活着的道理。主，你是复活的上帝，主，你是生命的主，主，在你有永恒的盼望，主，你是复活的上帝，你穿越死亡，得胜死亡，穿越黑暗，赐给我们光明。主，你展现那个生命复活的荣耀，巴不得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信靠你的人，因着信也因着行义，我们更多体会这一个生命重要的道理。主，帮助我们确实了解主若愿意是什么特别的含义，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这样愿意行动的灵，帮助我们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立志，帮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一起决定在我们有生之年面向死亡勇敢生活，因为我们盼望那个背后复活的新生命。主，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有钱有成就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有谋略却不认识你的人，帮助我们尽上一切的努力，尽上一切的奋斗，将这样的成果奉献在你的面前，并且谦卑的愿意求主来使用，并且说主你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宝贵的信息，重新的来眺望我们生命的光景。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投靠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投向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注交在你的身上，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帮助。谢谢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的仆人使女，祝福我们的同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